天蝎座的最大优点就是记仇，如果可以，我宁愿下辈子不是天蝎座。
就我对我以前的自己所发的东西感到尴尬的时候，我觉得我长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他发过来的三个表情包，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他妈的金牛座。之后我就，他真的说他自己是金牛座，我就真的有点不想聊了。都市小潮男的感觉，对吧？
你这五个字真的，我现在已经就是我堕入地狱了。哎呀，
嗯，
这么说就有点矫情了。就谁都会有，就
不
是
快乐的时
黑
候，
暗、阴暗的一面。对，
对，
我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冒犯到很多人啊。就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一定程度上有些许的愚昧。
吓得我发呆，这是什么意识带？赶快对他说声拜拜。Oh QQ，爱是真是假谁去猜？
大家好，这里是一档全新的播客节目《大吵一架》，我是想深度但深度不起来的小刘。
我是想文艺但文艺失败的滴滴。
滴滴，其实我们今天就聊一下我们
嗯，
整个认识这十多年，得有16年了吧？我们就聊一下我们这段时间整个青春玩网的这一个过程吧。其实还是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啊，其实我玩网应该也有十多年了，就是从一开始这个很早以前的。08年吧，我家买了第一台电脑，然后我就一直在互联网上遨游。像一开始，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的那个贴吧时代就挺有趣的。
贴吧，我记得我玩贴吧的时候应该是在10年左右吧，10年开始玩贴吧，那会儿玩的贴吧都是去一些本地贴吧，就比如说小学啊或者中学的这种贴吧。
其实我在这个我们一起上这个小学叫某某一小的贴吧里，我还担任过小吧主，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那我肯定知道呀，那我们当时。就在贴吧上，不是经常一起互动啥的嘛，然后我还记得有那个签名档，我还记得我让你帮我做过那个，签名档。
其实以前在贴吧这个，我是靠这吃饭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美图秀秀吧，然后帮人家做这个签名档。
对啊，那会儿用美图秀秀，但其实贴吧我最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是，我14年吧，我其实10年开始玩贴吧嘛，然后后面就开始去混迹各种就是吧里面，然后14年进了某一个吧，然后那个吧里面有一个那个帖子呢，就是他在继续他跟他对象之间，就是从暗恋，然后到喜欢，然后到谈恋爱，一直就这么长时间，可能是往回讲了7年的故事吧。然后一直在讲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发展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爱情的一个帖子。然后这个帖子我一直从初二开始追，一直追到，可以说是一直追到现在吧。但其实上大学之后很少看了，但偶尔也会点进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更新。然后因为现在两人已经异国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更新，直到我前段时间点开贴吧。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帖子它没了，它被删掉了。就它可能是一个10多万字、20万字的一个帖子，然后它就被删掉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虽然我现在也不怎么玩贴吧了，我就觉得，好像宣告着某个时代的一个结束吧。就突然心里面感觉空空的。
你说这个在贴吧发自己的故事之类的，其实早期这些论坛，我感觉他们功能都差不多呢，像豆瓣啊、天涯这些都是一样。这其实是更早的一个时代吧，论坛时代。
论坛，说到论坛，我还想起来你那会儿小学的时候，给我们班注册了一个论坛，但是没有人去玩。
对啊，包括我们班主任。
对，因为那会儿太小了，那会儿就是能有在这种互联网上社交意识最多停留到 QQ 吧，我觉得就是同学们，就3、4年级的小朋友就。很难去说我去论坛上发个什么东西，就这种，就感觉，就门槛还是有点高。然后大家也没那个玩网的意识， 就所以你还蛮先锋的，你觉得吗？
哦，我觉得还好啊。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会在这个贴吧进行早期的这个网络，怎么说呢，暴力与反暴力吧。我记得上微机课的时候别的班都在一直玩各种小游戏啊，什么蜘蛛纸牌之类的，然后我们班就很奇怪，大家都点开贴吧，然后在那个发帖说你觉得我们班的班花是谁，这样子的帖子。是不是说过于早熟呢，还是说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一种通过网络来摆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可能大家也只是觉得新奇而已吧，只是觉得就是我可以不像 QQ 那样就知道你是谁，因为那会儿 QQ 应该还没有匿名的功能吧，那个是后面才推出的。就贴吧的话，毕竟大家都顶着一个 ID， 都不是实名的，然后就是可以稍微的就是放飞自我吧，就是去聊一些平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聊的话题。
比如说就是之前前两天我还在看这个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贴吧，里面还有我们俩的发言，各种就感觉挺怀念的。
但是我有点不敢看了现在。我觉得因为我是有那种尴尬症的人，我发现我有一个成长吧，就是我的成长来自于哪里呢，或者说我体验到我成长的这种实际的感觉，说我好像长大了，这种或者是一种虚幻的感觉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我每我去看我以前在社交平台上在互联网上发的内容，然后当我觉得尴尬了，那我觉得我长大了。就我对我以前的自己所发的东西感到尴尬的时候，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现在心境不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更尴尬的应该是腾讯微博吧，但是好在它关站了，我们都看不到了。
像腾讯微博的话，我说实话，我玩过腾讯微博，但那个蒲公英嘛我还记得，但我现在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当时在腾讯微博上玩什么内容了，我发什么内容我都忘记了，我关注哪些博主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在后面去玩新浪之后，新浪微博就还是关注一些明星啊啥的，还有一些当时很火的网红，什么小马甲、榜姐还有各种韩寒啊，他们就还蛮多的。
其实我在腾讯微博转发最多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天蝎座的最大优点就是记仇，如果可以我宁愿下辈子不是天蝎座，这样的内容
啊。对，你给我这种感觉，因为就无论是从小学还是啥时候，反正你就很喜欢看那些就是那种杂志，各种杂志，然后各种那种漫画杂志也好，那种时尚杂志也好，然后里面都会有一趴就是这种各种星座的解析这些东西。但我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或者我不是那么相信这个东西。
原来你是不信的是吗？
对啊，我一直都不相信星座，包括现在我也不信星座，就我也不会过分的去关注到我是什么星座，或者我周围其他人是什么星座，而以此作为我一个行事的依据吧。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一部分人，反正我是接触到过这一部分人，就是他们会去研究彼此的星座，然后再得出一些判断和最后有一些行为。但我其实不太会这样。
你说这类人就是我啊。其实
对啊，你是其中一个，但其实我周围还蛮多这样的人的。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去面试一家广告公司去实习，然后我那个未来的 leader 面我的时候呢，他就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你是什么星座的，我说我是巨蟹座，然后他说 OK 我们面试结束了。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那家公司的 offer， 然后我就去上班了。但我一直不敢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还蛮好奇当时为什么会问我星座的，因为一开始去到职场嘛，跟他们也不是很熟，我就没就是深聊，也没细问这个问题。直到我后面要离职了，跟他们也混熟了之后，我就问他和我们总监，我们组一共就我们三个人，我说当时为什么面试的时候要问我是哪个星座呢，那我 我是不是说我是某个你们就是踩雷的星座，你们就可能会忽视我前面所有面试的内容，然后因为我的星座就把我拒绝了呢？然后他们说是的，他们说我们组不要双鱼座的人。对不起，这里可能会冒犯到双鱼座的朋友们，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当时那个总监和 leader 都说我们组不要双鱼座的人，然后我就心想说，我就很震惊于他们居然在职场，就是这种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式或者比较严肃的环境下，也会就是依据星座来去做出一些判断，或者说是不是这是那种广告这个行业它本身也是蛮 open 啊这种的一个行业，但我还是比较震惊于这个事情。他们就说他们之前招的双鱼座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实习生什么的都跟他们八字不合，然后后面他们就主动说，我就说我不相信星座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是我就是太年轻了，说 too young too naive 了，非常 too simple 了
啊。这是能说的吗？这是能说的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好吧，就是我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啊。然后好尬呀，怎么突然蹦出了一句这种就是不知道什么年代的这个用语了。就他们就要给我测一下，我那会儿我才知道啊，原来星座它是有什么太阳月亮什么上升什么等等等等，我记不清了。然后他们给我测完之后发现，哎，真的好像他的描述真的非常准。就是我以前觉得巨蟹座吧，就我是巨蟹座，我也看过一些巨蟹座的一些比较笼统的一些就是那个分析，我就觉得还挺说的也还挺对的，但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对，就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神奇，或者它有多么的深挖到我的内心的那个性格中去。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放到我身上也确实对，我感觉是不是放到其他人身上也大差不差那种感觉。但他们给我分析的那个什么太阳月亮那些东西，就各种各方面的给我分析，全方位的分析了之后，我才发现好像每一个点踩的都很对，但我依然有一种就是执念吧，或者一种不信邪的一种固执吧。我依然觉得后面就冷静下来，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参考意义呢。对，
哎，其实你是代表一种观点吧，但是其实我对于星座呢其实还是比较相信的。就当时像你说的这个太阳月亮还有上升星座这三个星座，我在这个某个这种又感觉上是又破又小的占星网站上看见自己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冒冷汗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就是每条都很准啊。怎么说呢，在我的这个恋爱生涯当中，其实我算是有很多的暧昧对象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放眼这些男生的话，我感觉他们都好像是水象居多，所以说如果说能在暧昧过程中遇到一个火象星座的男生，我会格外的有好感，而且我也没和双子座的男生在一起过，所以还挺好奇的。
哦，所以你说你没有和双子座的男生在一起过，意思意味着就是你和其他
不要发散，不要发散，不要发散，谢谢，不要发散。但是真的有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学校的路上走着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他跟我搭讪，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他发过来的三个表情包，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他妈的金牛座。之后他真的说他自己是金牛座，我就真的有点不想聊了。对不起，金牛座的男生们，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所以金牛座在你们星座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定义呢？
啊，其实可能大家都就是有自己的偏好吧，
判断。
然后对，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星座，我就不说是哪个星座了来说呢，我就感觉金牛座的人好像跟我不是一个维度的人，他不能理解我的一些情感，同时我也很难包容他的各种想法吧。对，不是说好话，只是单纯无法兼容。
但我一就是我平时也会浮光掠影的去看到一些星座的信息。
比如
对于你这个星座的评价一般都是什么腹黑啊高冷啊
你这样说大家都知道了啊都知道我什么星座
啊，那知道也没关系嘛，其实，
其实
那我想知道、
嗯、
我想知道你自己认可这个东西吗？
嗯，这个说实话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善于去自我批判的人，就我看到我的星座的缺点的时候我会选嗯觉得好像还是就是有那么回事儿吧，看到优点的时候我就会有点蚂蚁在身上爬的感觉，我就感觉好像说的不是我对，
所以天蝎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太高冷了是吗？
不是啊，就是记仇啊这类的我觉得挺像我的。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比如说如果我看到说有人分析说巨蟹座也是个很记仇的星座，那我也会觉得很对啊，但只是大家没这么说而已，因为我确实就很记仇啊。因为记仇这个事情，我们就拿记仇这个事情来说吧，就你记不记仇、
嗯、
别人对你的评价和你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是会有出入的，因为你真正记仇的那一部分你只会藏在内心里，你不会把它说出来，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记仇，但别人觉得哎，他好像不记仇啊，是因为可能是一种身份偏差吧、
哦、
就
那倒是
对吧，就是那个你恰好你
是不被记仇的那个人、啊、其实我们这一代的这些小孩其实都多多少少有点记仇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所以抽象来看的话，就我感觉他这种分析比如说像巨蟹座说巨蟹座最典型的是什么，就什么母性、
啊、对
母性光辉，
你挺有的呀。
那我觉得就放 我觉得就放到我身上那也太准了吧，那确实很母啊
对哎不是这，
但是我
主要是光辉不是母好吧。
哦哦，好
，
就还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女性视角吗？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是可以说的，这是可以说的。
哦哦，我不太确定他的这个母性光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很居家吗？那为什么母性光辉就和居家是必须嵌套在一块呢？
所以现在就是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性别偏见、性别对立，是吧？你是要现在挑起？
哦，不，我只是不太理解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母性光辉这个词放在我身上，好像也合理。但是你要我举例，或者我实实在在的感觉，我到底哪儿有这个母性光辉？那我还真说不出来。
其实你怎么说呢？就给人一种很踏实。很居家的感觉啊，虽然说你外表是有点都市小潮男的感觉，对吧？
你这五个字真的，我现在已经就是我堕入地狱了。都市小潮男，那你也是那个文艺小潮女
啊？谢谢，是吗？谢谢。总之呢，
我们以后我们播客能不能不要用这种形容词了？就。因为私下你
是不要给人下定义是吧？
可以下定义，可以下点不那么土的定义嘛？就都市小潮男，整个那个形象跃然纸上了。
就是端木开着他的名爵带你去美特斯邦威购物，是不是？
就感觉是那种穿一个那种连帽卫衣，然后会戴一个那种 Beats 的头戴式耳机，走在街上，然后揣兜走路的那种人，都市小潮男。就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就是不要动辄用这种词汇了，什么潮之类的。好，我们聊回来吧。
好，
我们刚聊哪儿了？聊到，就是星座，对，星座。
就是我对你的星，我对你的看法。
那你继续说呗。
就很天蝎座，不是，就很巨蟹座啊！我对你的看法就是。
但确实吧，我发现他们，比如说我 leader 他们给我测的那个东西，就无论是他，我现在也不太分得清啊，我也不太记得清了，就各种太阳、月亮那些东西，就是好像是什么你的恋爱啊、你的婚姻啊什么，就这种分析吧。我真的发现他给我匹配的那个什么，就是和我最适配度最高的好像是处女座和其他另外一个星座，我忘记了，处女座和其他另外一个星座，然后。
嗯，
我真的震撼， 因为我当时我被测出来之后，我才回想了一下我曾经喜欢过的人，或者我在一起谈过恋爱的人，
嗯，
我发现90%吧都是处女座，真的非常的神奇。因为这个样本量也不少了吧，可能有你说从情窦初开到现在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的，就这种真的我发现我喜欢过的人基本上都是处女座，基本上包括、啊、我现在喜欢的人，现在在喜欢的人呢，
意思
是处女座
你要告白？
没有没有，别、
哎、其实
别伤害
我，感觉
爱情请别伤害。
这个感情方面其实星座也是很硬的一个指标吧，对于性
在哪里啊，你
对于性的人来说，对于性的人来说真的。
我想问一下硬在哪里，你刚刚自己说你除了双子座都谈过，那你到底是你是除了双子座
啊，但我不是每一个都爱到很深的那种感觉啊，不是每一个都感觉很吸引我、对吧。
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星座是什么？
双子座啊，因为没有谈过。我本人真
的
很喜欢双子座，我真的很喜欢双子座。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也可能是一种偏见吧，我感觉双子座的人好像都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然后感觉像这个学校班里面早就把这个压轴题做出来，然后默默的在角落吃东西看着你们苦苦算题的那种人，所以我特别喜欢。
啊，你喜欢这种类型，所以双子座是这种类型啊。
对，我在
我
心中是这样类型。
我们周围我不太了解别人的星座啊，这样直呼大名好吗？ 他是这个座
某某某、
啊、
他是这个座、他是这个座，到时候你帮我消音一下、谢谢。
嗯，还有谁啊，还有谁是这个星座呀？哦，那好像还真的是他们，
对吧对吧、
就我们这些双子座的同学好像正如你所说吧，就是他们身上有一种气质，
嗯，
就是
董哥啊，董姐，
董哥董姐，但是他们又不喜欢 BB。
对对对对，哎、就
是、
是
这意思吗？
就是感觉大家就是双子座的人好像学习都还挺不错的感觉，就是应付学业啊其实好还挺游刃有余的。
所以你喜欢学霸那一类型的，你喜欢那种就是理工做题很牛的那种做题家、
哎、其实我喜欢性格里面能有一点有趣就好了，其实丑不丑无所谓的，但是他的有趣要跟我的有趣 match 的好吧，他要跟我匹配到我才会觉得他有趣。
但是是不是我太刻薄还是你太贱了？你刚刚说我刚刚说你是不是喜欢理工男，然后你说啊丑不丑无所谓了。
但是我在描述别人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描述别的男性的类型，我也会先啊丑不丑无所谓，我也会先说明，因为其实我的男朋友好像长得帅的也不多啊。
但现在这个还蛮帅的吧。
啊，那倒也没有吧。你不要这种点我。我要营造单身人设啊，说是啊。好不好，道歉跟我。
好，
跟我道歉。
好，对不起。就是我们从下一期播客开始，我们就不会再聊我们就彼此的或者你的这个恋爱状况了，好吧，就保持一个神秘、嗯、
就聊一下这种暧昧其实挺好的。
嗯，可以啊，可以、
嗯、好。
就所以就是就独身或者是这种单身这个状态还是一个就比较潮的一个又吵了，对不起，不说这个。我们播客以后禁止的
禁潮，
第一个就是
吵，
好吧？禁潮。OK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那我其实觉得，就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跟星座特别像，就我也不相信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试。
哎，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典型女大恋爱脑来说，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搞这样的测试。那个时候流行一种东西叫什么？笔画姓名笔画配对，谁懂？
嗯，
谁懂？
我懂啊，我做过啊。
你和谁？
那我肯定不能告诉你我和谁吧，我已经忘记了。做那个东西都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
嗯、
但我之前做过一个测试，就是你把你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你再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输入进去。哎、
嗯，
不对。就你把你的名字输入进去，他会给你几个关键词，就是说某某某，比如说小刘是由什么什么和什么组成的。
哦，那个东西，
对，但我
我
觉得那
这，
个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随机组词，对吧？
对啊，它就是随机组词。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挺浪漫的。我看到那一刻的，看到我那三个词的那一瞬间，我还觉得还挺浪漫的。但我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这他妈就是某一个，这种搞算法的，或者是搞这种什么数据库的，或者是搞反正搞计算机的这种一个无聊的工程师，他就是想搞一下我们这些就是对于这种迷信或者对于这种形式浪漫的东西，他就是随便搞了个词库，然后根据就是随机分配给你几个词语，
那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对这个没有那么感冒，也没有发在朋友圈吗？
为什么呢？
他提到我是有什么什么，前面两个词记不得了，和被搅乱的内脏，我觉得就是透露出一股酸臭、腥臭味，我就觉得啊，我一点都不文艺，好吧？
哎，我找到了这个截图了。他说：“我的名字啊，小刘的意义是时间 crush 和被违反的规则。”哎，我当时觉得好酷啊！时间这么宏大的概念是我的意义，我也觉得很酷。然后 crush，我觉得是 crush 吧？我不知道他这里 crush 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吧，和被违反的规则，我觉得这个 crush 还蛮准的，因为我就是那种会一见钟情的人。还有和被违反的规则，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学校开会我没去，我来录播客了。就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对于这种规则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反叛吧，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啊，最贱的是什么啊？最贱的是什么？我去测了我喜欢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我输入进去说，他的意义是音乐、生物和双引号，我喜欢你。我就，我当时我就还蛮头皮发麻的。
我感觉，你的那个还好吧？你喜欢的这个人真的有点，就是古早日本动漫加字幕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实话，你相信这些东西吗？或者其他一些测试，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些什么？MBTI 那些人格测试那些东西，
我当然信啊。
哎，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那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嘛，其实那个其实是，比如说组织行为学或者是这种管理学里面的一个对于职业性格的这么一个测试。其实那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它的划分各方面它是根据你做题什么的测出来的。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各种，网易云上也很喜欢推的那些各种音乐的，做几道题，然后就给你分析出来你是一个什么花，你是一个什么草，就这那的，就这种，你相信这两种你都信是吗？
哎，其实网易云的那些类似测试我没做，因为它更趋向于你选的是什么，就是对于音乐上的偏好吧，所以我觉得对于性格的代表并不是很强，也不能简
对，
单
比
的
如说
就
他，
去这样归类，对吧？就是跟这些 MBTI 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们会给你几道题，你做完之后就给你一个颜色，说你是这个颜色的。哎，但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热衷于做这种测试，然后就是把它分享出来，就我不知道它的吸引力在哪里。
其实我发现这个测试，它一开始是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 meme，然后火起来的，就是更加刻板化你的测试结果。你有刷到过吗？就是在各种微博啊之类，他就会发一些，比如说 INFJ 人格的他的一些 meme，然后下面的人就会赞同之类的，感觉有点像早期的星座漫画。
我有看到很多，非常多，最近这个真的非常火，就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在各种评论区、各种场合、各种互联网上各种地方，他们都在说啊，我是什么 IN。什么 FJ 还是什么各种乱七八糟各种字
我
母，
就是
然后，
INFJ。
哦，你是 INFJ，
对，这个人格
是
很稀少，你知道吗？全球只有1%。
你这句话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
你真的啊？你搜啊，你搜啊，你百度上就有写。
那我是什么人格啊？
你有测过吗？
我没测过，但我根据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介绍啊，第一个维度是外向和内向，就是 E 和 I 嘛。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觉得 E 吧，我觉得我应该是 E。然后第二个是 S 和 N， 直觉和，实感和直觉。那我觉得我应该是直觉，那就是我现在就是什么 E N， 然后思考和情感，我就应该是 F， 那就 E N F P 吧，加一个直觉。
哎，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人格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之前就是不久前我在这个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人描述你这个人格是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人格，然后又名快乐小狗。
我失语了。
怎么了嘛，你不是独生子女还是你不是快乐小狗？
我觉得独生子女这个吧，我觉得我身上是有很多独生子女的脾气和毛病的，对，这个是没错。但我觉得我跟大多数独生子女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但我其实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自以为是吧，就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跟其他人同类不一样了，对吧？
对啊，其实我也是独生子女，但我是 INFJ。
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你是全球那个什么什么稀有物种了。然后你刚刚说的什么快乐小狗人格，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复杂，我觉得人的性格真的很复杂，可能这在这方面我比较矫情吧，我不太喜欢用一个词或者是一个什么象征一个比喻去简化的去形容某一个人的，去概括他的一个性格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比较矫情吧。所以如果你说我是独生子女快乐小狗，我其实自己
你还蛮接受
不
了的，
认同
对吧？
对，我其实还接受，就不是很能接受。
嗯，其实这种划分有点过于粗暴，说实话。
是有点粗暴。那快乐小狗的标准是什么？你说我快乐吗？其实我表面上我还每天都挺乐呵的，我都挺每天好像就没心没肺的在笑啊，在干嘛的。然后，平时生活中也是，周遭人对我的评价就还是有那么一点幽默啊，一点羞幽默在里面的。但是呢，你说我是真的快乐吗？其实我，哎呀，这么说就有点矫情了。就谁都会有，就是
不快乐的时候，
黑暗阴暗的一面。对
对。
OK， 我感觉快乐小狗这个东西就还是蛮，怎么说呢？就，可能是需要那种真的就非常天真。但我真的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烦恼，他们就真的非常阳光。对，但我很显然我自己不属于那一部分人。
那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水瓶座或者双鱼座吧。
双鱼座，今天我们到底要得罪多少个星座呀？
哎，那我们就，就别得罪人了，我们重新聊一个话题吧。比如说，你对微博上的另外一种迷信的形式，就是说，会去转发一些什么风景图片呀，然后修改一些好运头像啊，是怎么看的呢？你相信吗？
那你看我平时转不转吧。
但我看你转抽奖微博
也
蛮多的。
我怎么就转抽奖微博很多了？我自始至终，我可能这十年了玩微博，我可能就转过一两条呗。最近一次就是那个，逆水寒的那个官博抽了一套鹤岗的房子。
嗯，
我觉得这个也太有趣了吧！现在房子也能作为抽奖的奖品了。
你转发的时候，
所以我就转了。
你是觉得很有趣呢，还是说你想要那套房呢？
啊，肯定是想要房子呀。
那你是装什么大尾巴了？
但是也不乏有趣嘛。那之前他们有些抽奖抽各种手机啊，抽各种现金，那我肯定也想要啊，但我就觉得很无聊。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我没那个运气，第二就是我觉得抽这个感觉啊，不说了，哎呦，待会儿又说我刻薄了。反正我就是啊，努力营造一个主业，一个就是一个啊老娘
干净的大状态 是吧。
对啊，就我不 care 那些东西，我不需要你给我抽，我能自己买，或者说我不缺，就为了营造这种人设吧，可能是。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想要的，而且但是主要是深知自己没那个运气，所以也就不去瞎掺和了。
其实我觉得转发抽奖微博跟这个转发求好运的应该是相反的心理吧，因为转发抽奖微博就会觉得自己肯定是天选之子，但是转发好运的呢，可能就希望自己多一些运气。
但我觉得这两者就确实吧，不太一样吧。 转发抽奖吧，那你还有一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几率能够中奖呢。像那个好运啊，什么出分之前转一条微博，考试之前转一条微博，然后那个报志愿之前再转一条微博，就这种事情，反正我是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就我不会转这种微博，因为我觉得我也无法理解，说实话啊，我是真的有点没办法理解，就是转发接好运这件事情，就各种什么转个桃子，转个苹果，转个猫，转个狗就能有好运了吗？就我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懂，但我看你还经常转的
啊，
所以你还是蛮幸
运的。我就是你说的这个高考那段时期，就是疯狂的在各种平台转吧，所以从此以后我也不相信这东西了，因为我的高考成绩就是屎
啊。但是
不谈
不谈。那其实但还是有很多人啊，比如说最近毕业那个在答辩，大家就在疯狂的什么接好运，什么接一个好的答辩老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真的就大家宁愿说去转发这种微博，或者是在别的抖音小红书上去接这种好的答辩老师，
他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
努力一下，对吧？
也不愿意多看几眼自己的 PPT。 对，
哎，但我还蛮相信、
可能也愿意吧，可能二者并行吧，但我其实不是很懂为什么大家会去转这个东西。
对，你觉得可能靠自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就是转东西，对吧？就是有点匪夷所思。
也不是说完全能靠自己解决，这你是否能遇到一个好的答辩老师，或者你能考几分，这个事情确实有一定的成分，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但我觉得转发微博这件事情并不能改变你的这个运气，你懂我意思吗？就我觉得它没这个作用啊，就最多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了，在我这里我理解。
但这个应该是就是现代版的爱笑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吧，幸存者。
那你的意思是
幸存者偏差有一些，
你的意思是有古代版的爱笑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古代就有幸则有，不幸则无啊。
是啊，那不就迷信嘛，对吧？但我还会发现很多人就是他们会归因到这个他们转的微博上，比如说我转了这条微博，然后可能过会儿再转一次，就说啊，我刚刚转了这条微博，我那个什么爸妈又给我打了2000块钱。
哦，对对对，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对，
就是哎，你爸妈给你打钱不是应该感谢你爸妈吗？为什么没有感谢 QQ 空间的说说啊？
对啊，就是会有一定这种成分。但我感觉好像大家就是真的就是在说，哇，这个微博真的很神奇，这条说说真的很神奇，转了真的有用，你不信你就看着吧，然后你就看一下那个转发量啊，10多万20万，你会觉得，反正我是不太理解，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投入到这么一个非常狂欢的这么一个转发行为中去。
哎，但我对这个可能说出来又有点典型女大的感觉，我对这些求桃花的还蛮相信的。
是吧？那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其实之前就是有一个女生的照片，有一个很出名的头像，就是她好像是某女团的成员吧，然后就大家用她的头像就普遍反映桃花好像特别好。还有之前在豆瓣看到一张图片，就是一张粉色基调的图片，然后她就说用了这张壁纸桃花就会变好。我的男朋友就是在用了那张壁纸之后遇到的。
但你觉得你仔细想想啊，你真的要把你遇到男朋友这件事情归因到你用了那张壁纸上去吗？但我觉得因为正常人他肯定不会完全100%说啊，我就用了这张壁纸，所以我才会遇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
对
但是你会有100%多少的成分说我遇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有100%多少的功劳是这张壁纸的。一定要让我用一个方式去搞懂这种接好运的微博或者这些事情它到底是在干什么的话，我宁愿用一个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现代版的一种迷信吧，赛博时代的互联网时代的一种迷信，就大家可能之前考试之前是去寺庙里面烧个香拜个佛，而现在我们就转一下那些就会有很多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那种背书的，比如说他转了他真的考得很好，对吧？我宁愿去转一下这种微博，又省事儿，然后又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理解最多就到这一层了。对，
就是恰巧碰上了他的努力吧，我只能说。 就很多考试，其实大家都说自己是裸考，但是真正裸考的又有多少呢？对吧？而且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聪明大于努力的时代，好像大家都特别愿意炫耀自己的不劳而获吧？
就是我很有天赋，说白了就是。
对。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说的幸存者偏差吧。
对。
就那些被转出来的来还愿的人，他们都是恰好碰上了。运气比较好，或者说他们本身就付出了很多，只不过结果在这个时候恰好来了。对
对, 对，我想
表
达就这样。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去转他，说哇他也这么灵，那我也会这么灵，就会有这种错觉。
而且这个东西也是没有成本的，基本上是最多是你就是首页的好友讨厌你一秒钟，对吧？其实算是零成本。
对、啊、但这个对于我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本呀，因为我包袱很重。
对，其实像那种好运头像我也不会换，因为基本上都有点小丑，所以我不愿意放在我的头像框里。可是这就是我们包袱人吧，也许。
对啊，我觉得我包袱真的很重，我一般基本上会克制自己去转那个抽奖的，但那个我还会自己心里安慰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没那个运气嘛，转了也没用，反而就是搞得自己主业一片混乱。
对，
然后像这种接好运的我就基本上不转，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脑子里面就是这种，我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冒犯到很多人啊，就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一定程度上有些许的愚昧。
但是其实就是在你比较迷信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能接受有人不迷信它，应该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
其实我对于这个的看法主要是来约束我自己的。对，我不想陷入一种整天就是烧香拜佛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自己不转。但是我说实话，我朋友转了，或者我其他，比如说你转了，真的不是在缘啊，真的不是在缘。我觉得就还好吧，因为我还是蛮理解，就是大家就是都生活都蛮苦的，还是需要一个就是某种寄托吧。可能我的寄托放在别的地方了，比如说骂人，比如说骂人。
这点挺 ENFP 的。
哦，是吗？
对。
哎呦，我都忘记 ENFP 是什么性格了。
这个东西，
反正我就是那种很
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是啊，是啊，就确实，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寄托而已。就因为现在人就心灵蛮空虚的，好像
我
们也不配来聊这些现代性的东西，现代性的后果。就因为我是想深度不起来的小刘嘛。但是确实吧，不得不说，我以我自己为例吧，我以我自己及世界的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反正我是挺空虚的，我确实也需要一些东西来作为我这种情感或者是心灵上的，或者说类似于信仰一样的这种东西来支撑我。那恰巧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在咱们国家也不是很，对吧，也没有那么普及，然后大家确实需要一个这种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走下去吧，一个意念吧。
对，
所以聊到这里，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你哪位呢？为什么人家一定需要你的理解呢？
哎呀，好了，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浅薄的看法嘛，就大家也可以不理解我了。
哎，其实现在大家现在信奉的赛博迷信，也就是一直以来追问的我是谁的问题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关于赛博迷信这个话题，其实也还蛮刻薄的，刻薄了40分钟，
也够久了。
那我们就
下期再继续刻薄吧。那说拜拜嘛、
啊、
这里。
那现在，那我觉得应该不用吧，会有观众听到现在吗？
好，那就先挂了吧。
应该听到前面就已经推出去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我们还是跟潜在的或许能听到结尾的我们的听众表示感谢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大吵一架第一期，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那如果你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啊，这是一个彩蛋。大家好，我是小刘，然后今天是端午节，我正在剪我们大吵一架的第一期节目，然后发现录音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对， 因为那天早上就起床就开始录节目，也没吃东西，然后第一次录节目也没什么经验，就录了好长时间，然后中途就特别饿，手边恰好有一盒花生酥，我就偷吃了一颗吧，然后我以为没有影响，但是那个东西吧它特别干，然后吃完之后嘴巴就特别黏，然后说话就可能听起来非常就观感不太好，然后就被而且还被滴滴听出来了，然后这段被录下来了，然后就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彩蛋吧，然后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也非常感谢你能听到这里，拜拜。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抽奖跟转发好运这两个，
你嘴巴里面有这种食物的感觉，
真的吗？
感觉塞着你的牙齿一样的，
我是
就感觉还粘在你的这个口腔里面，然后你说话就是那种粘着的，粘着的，你根本不是那种啊啊那种感觉。虽然你没有吧唧，虽然你没吧唧嘴，但是就是那种很粘，感觉你随时要抠牙齿一样。受不了了，
我是大家好，我是爱吃食物的小刘。
聪妹聪妹啊，非要吃什么花生酥，有病啊，真的是。